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49:22。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阿们。我们将时间交给张牧师。
哈利路亚。这段经文是老雅各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把儿女们都叫到边上，然后给他们做临终的祝福。祝福完了，雅各就把腿一收，收到床上躺下来就走了。这实在是恩典，在用祝福结束自己一生的道路，用祝福结束自己的人生，这实在是极大的一个恩典，极美的一个恩典。他为这12个儿子分别祝福祷告，为12个儿子祷告。所以有些儿子实在不太算是祝福，有点在骂他们，说他们像撕裂的狼啊，说他们像蛇啊，说他们像什么啊，有一些实在不太像是祝福的话。不过那确实描述了这一些支派后来以及当日以及后来的一些的光景。但是当他讲到了约瑟的时候就很特别，你注意，对约瑟的祝福就非常非常的特别，里头没有一句骂他的话，里头充满着祝福，充满着感恩。说他怎么样呢？他说他给他的福是天上的福，地上的福，生产的福，乳养的福。你看还有什么福没给他的？几乎通通给他的。然后他说我给你的祝福像勇士的山岭，像至极的山脉，意思就是我给你这个祝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像勇士的山岭一样永远不会改变的，像至极的山脉一样永远不会改变的。然后他说为什么要这样祝福这个约瑟，约瑟为什么这样子蒙福。请你看一下下边，请你看一下26节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什么弟兄怎么样，与弟兄不一样。他说约瑟所以蒙这样子的福气，是因为约瑟跟其他的弟兄们不一样，所以他就蒙这样子的福气。所以你如果希望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就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告诉别人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哎，要告诉他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就可以蒙与众不同的福气。好，如果你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就很难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圣经中间充满了一种什么，像反败为胜的故事，约瑟是其中之一个。圣经中间充满着这种，很多人的生命遇到了挫折，但是遇到了上帝以后，他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了。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这样。你看亚伯拉罕离开他自己本地本族夫家，就夫妻两个，所以呢，到了后来上帝要祝福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你祝福我有什么用，再怎么祝福将来都是别人的，而将来这产业都是给我的仆人的，因为我没有儿子。上帝告诉他不，他说上帝说我要给你儿子，不但给你儿子，告诉他说你来看天上的星，数得完数不完，你看海边的沙，数得完数不完。他说你数不完，对不对？将来你的子孙就是这么多，而且将来你的国要变成一个很大的国，你的国要变成一个非常荣耀的国，你的子民要成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遍布世界上面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你看呢，在亚伯拉罕的人生的中间，他因为遇见了上帝，这个老人家到了99岁还改名字。你注意到，很少人到这么老的时候改名字。中国人改名字常常是什么算笔画啊，什么看阴阳啊，什么看这些东西。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通通不要看，记住，切记这件事情。你信了耶稣，已经从这里头被释放了。告诉边上人，从这里头被释放。 很多人信了耶稣还看风水莫名其妙，每一个风都是好风，每一个水都是好水，有了耶稣通通是好风好水，听得懂我说的吗？没有什么风水，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告诉你，家里摆再多鱼缸那也不是风水。中国人很喜欢一进门的地方就摆鱼缸啊，所以你看很多的餐厅进门的地方摆鱼缸啊，啊，这事实上都是跟风水有关系的。这种你如果只是在家里摆个鱼缸自己看一看当做装饰 OK， 你如果是因为风水摆，我就告诉你赶紧把它打破掉，赶紧把它打破掉。我们很多时候人里头就是很奇怪，我们中国人受到这许多这些的捆绑，那么这些东西才会给人带来福气。不对不对不对，这些东西从来不会给人带来福气的，改个名字不会给你带来福气，你相信不相信？你知道吗？有福的人他的名字就是有福的，没有福气的人他的名字怎么样改都是没有福气的，同意我说的吧？他的名字啊，怎么样改都是没有福气的。有福的人就是有福气，没有福的人就是没有福气，所以这跟名字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中国人要从这里头被释放，真的要被释放。像在台湾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七月间是不蒙福的，我不晓得中国大陆会不会哈，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在七月的时候这是鬼节啊，大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比较好哈，共产党就是有这个好处，打破所有一切的迷信，这是共产党对于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打破了所有一切的迷信，啊，这是他对中国文化里头极大的一个贡献，极大的一个贡献。在台湾的时候就觉得到了七月间什么都不能做，搬家不能做，远行不能做，开刀不能做，生孩子不能够做，孩子生在七月间都不蒙福。告诉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的生日是七月的举手，应该就有很多，对不对？告诉我七月是好月还是不是好月？你在那天出生，这不是好月呢？这是莫名其妙。那在台湾的时候碰到七月出生，就要六月就先破肚子，先把它生出来，免得七月间出生啊、哦。什么七月不能够开刀啊、哦，所以七月间医院里头生意都很清淡，七月间还不能死人，所以殡仪馆都很清淡，你知道吧？啊，过了七月以后才来。我说莫名其妙，乱讲一通。七月间如果你做了一笔大生意，告诉我七月是好日子还是不是好日子？好日子还是不是好日子？七月间美国有些公司给你下单，给你下一个单，要订你$10,000,000的货，告诉我接不接？
接。
七月间不是好日子，不能接哦。告诉我接不接？接啊！你会发现、啊，我们要从这里头被释放出来。OK， 好了，不讲这个。反正亚伯拉罕改名字，在99岁的时候改名字，为什么？因为上帝让他看到希望。撒旦看到希望，不要再叫亚伯拉罕，要叫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成为多国之民。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你看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反败为胜的生命，大卫的生命也是一个反败为胜的生命。你记得大卫的故事吗？大卫的故事被扫罗王追杀，对不对？你看他逃跑啊，躲到山洞里头去啊，来跟着他的人都是什么有债务的啦，心里痛苦的啦，来跟着他有400个人，到后来变成600个人，记不记得？这个在撒母耳记上面提到，这群人来跟着他，跟着他跟一跟，我告诉你，照人看这是什么？这叫做落草为寇，是吧？照我们中国人说法，这个叫做落草为寇嘛，对不对？被国王追杀，官逼民反的，对不对？被国王追杀，躲到那里去，这不就是宋江的故事吗？这不是水浒传的故事吗？就是躲到那里去了嘛，躲到那个荒山野地里头去了，躲到荒山野地里头。我告诉你，这个400个人跟着大卫跟对了，后来都能变成英雄。大卫边上那个勇士37个都是这里头出来的，就是这一群落草为寇的人跟着大卫跟一跟跟一跟就跟成了英雄。所以我告诉你，你要跟属灵的英雄才会变成英雄，告诉别人要跟属灵的英雄在一起很重要。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会变成什么人，你知道？你跟一个懦夫在一起就变成懦夫，好，你跟懦夫在一起就变成懦夫，你跟英雄在一起就变成英雄。你在属灵的市场也是一样，你选择属灵的英雄，选择属灵的巨人，跟他们在一起你就变成属灵的巨人，你就会变成属灵的英雄。你跟一些小鸡在一起变成小鸡，你跟老鹰在一起变成老鹰。所以告诉边上要做老鹰，不要做小鸡。很多时候人不知道，人就是一直活在那种小鸡的情况里。好了，我今天不跟你讲小鸡，不说这个。在台湾，在东南亚，现在小鸡跟老鹰的故事已经变得非常出名的故事。我今天不跟你讲这个。OK， 约瑟的故事也是一样。约瑟开始的时候在爸爸家里头很被爸爸爱的，但是呢，哥哥们就很嫉妒了。啊，兄弟姐妹中间这种嫉妒是很平常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个嫉妒是很平常的事情。他被哥哥们嫉妒了，被哥哥们嫉妒，他后来就被哥哥卖掉。被哥哥卖的，你看这真的很可怜，对不对？卖掉了，卖掉了以后不但被卖掉，卖为奴了还不算，又被女主人陷害。被女主人陷害以后下到监牢里头去，记得吧？下到监牢里头，你看到这一路像坐溜滑梯一样一直滑下来，滑下来，滑到了地牢里头，简直一点盼望都没有。但上帝的恩手临到他，他从地牢里头被拉出来，变成什么呢？变成埃及帝国的宰相。 乖乖，这比坐直升机还快，这坐火箭，你知不知道？从地牢头一下出来，一夜之间变成了埃及帝国的宰相。好，这像坐火箭一样，变成埃及帝国的宰相。然后这些哥哥们来到他的面前，跪在他的前。你看到吗？这个故事，这故事是一个反败为胜的故事。告诉边上的人，你的生命可以反败为胜。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开始怎么样？开始进入一个凯旋的生命，开始进入一个得胜的生命。信了耶稣以后，信了耶稣以后，耶稣的生命开始，耶稣的能力，耶稣的祝福开始临到你，于是你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但是不是每个基督徒经验这个，为什么？因为态度很有关系。约瑟所以蒙福，就是因为他跟他的哥哥们不一样，他的生活，他的态度跟他的哥哥们不一样，所以他就变成蒙福的。他的哥哥们也敬拜上帝，他的哥哥们也一样的信上帝，但是呢，不一样的在哪里？不一样的在些这个弟弟跟他的哥哥通通不一样，所以他所蒙的福气也跟他的哥哥不一样，通通是基督徒。但有一些基督徒特别蒙恩，有一些基督徒不是那么蒙恩，原因在哪里？在于他的态度，他向着上帝的态度，他向着生命的态度，他向着挫折的态度，有没有根据于圣经的原则来处理这些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告诉边上的人，属灵的态度决定了属灵的前途，告诉他，非常非常重要。很少人注意到说，原来基督徒还有态度的问题。许多人以为做了基督徒就是信了耶稣就立刻蒙福，不，信了耶稣是上帝把蒙福的路摆在你的前头，你要自己去走。你如果不走就不蒙福，你如果仍然要活在那个被咒诅的路上，上帝很难祝福你的。上帝把一条蒙福的路摆在你前头，你记不记得约书亚在那个告诉以色列百姓，约书亚要走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他说我叫祸与福成名在你的前头，你记不记得？他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把福与祸都摆在你的前头，你自己要去选择。你要选择福，你就成为蒙福的人；你选择祸，你就成为一个被咒诅的人，你就变成一个被咒诅人。上帝一样，做了基督徒以后，上帝愿意把福气给你，上帝把呼天唤地的告诉你说，孩子走这条路，孩子到这里来，上帝在那里呼天唤地的说，不要往那条灭亡的路上走，不要往那条咒诅的路上走，开始走一条蒙福的道路。告诉别人要走蒙福的道路。约瑟怎么样能够反败为胜？约瑟的生命怎么样能够经验那蒙福的道路？你注意，当约瑟的一生像溜滑梯一样往下边滑的时候，走到了人生谷底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仍然怎么样？在他的手中，他仍然活出那一个道德的标准，仍然活出那一个道德的高峰。一起说，活出道德的高峰。再说一遍，活出道德的高峰。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道德的高峰是很重要的。你注意约瑟，他虽然被卖为奴隶的时候，你注意圣经中间描述那个女主人来勾引他，记不记得？所以这种道德的败坏从古至今都一样，一直败坏，一直败坏，一直是那种淫乱的污秽啊，一直在那边引诱人，淫乱污秽一直在那里引诱人。圣经中间讲说，这个女主人天天引诱他，天天勾引他。我告诉你，这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男人，你告诉我，你如果被一个女人引诱，天天勾引你，你站得住吗？男人不敢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们要祷告上帝救我们脱离这种诱惑，祷告上帝救我们脱离这种网罗。一个女的在你面前如果还稍有姿色，你注意还稍有，我相信这个女主人是稍有姿色的，因为她波提法的老婆嘛，对不对？这个有权有势的人的一个人的老婆，我相信这个女人还是一定有点姿色的。圣经中间她天天来勾引她，那什么叫做天天勾引她？圣经中间讲说以目传情。那什么叫做以目传情？中文翻译的正好，什么叫做以目传情？不知道，不知道。你们看过京戏，看过京剧没？你看那个旦角，那旦角的戏很重要的就是他的眼睛，你们注意到，他的眼睛勾一下，乖乖魂都没有了。他看人是这样看的，乖乖就在看一下，你的魂都没有了，一勾啊，你什么都没有了，就天天叫做以目传情。我告诉你，我们男人受不了这种引诱。我自己是男人，我知道我们那个男人里头是很脆弱的，所以上帝要救我脱离约瑟的引诱。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如果一般的男人，有一个女的很有姿色的天天来引诱你，今天来了，你第一天你一定会说奉主名拒绝你，哈利路亚，靠耶稣得胜，第一次就垮掉，这实在不是男人啊。第一 次你大概都还可以奉主的名拒绝你，拒绝你，哈利路亚，奉主的名拒绝你，在上帝面前很自夸，我站得住，我站得住。而第二天还来了，第二天又来了，我告诉你，第二天又来，你还可以，不可以来，不可以来。奉主的名告诉你，绝对不可以来。奉耶稣的名拒绝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可以撑得住。到了第三天再来，心里头会不跳才奇怪，心里头就会有一点点跳，哇，又来了，又来了。奉主的名拒绝，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到了第四天就在想，他还会来吗？啊，果然来了，果然来了，果然来了。我告诉你，你这时候可以说，奉主的名拒绝，拒绝，拒绝，拒绝。心第五天想，上帝啊，莫非是你的旨意吗？结果又来了，啊，上帝啊，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到了第六天、第七天想，上帝啊，如果是你的旨意，结果真的来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的名，愿你的旨意成全。告诉我，男人是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不敢回答。我告诉你，99%的男人是这样，真的告诉你，99%的男人是这样，很少有男人站得住的，很少有男人站得住的。你真的需要上帝给你恩典，脱离这些啊，在这样一个淫乱、污秽、肮脏、败坏的时代里头，你真是要抓住活出那最高的与众不同的道德标准啊， Amen。你要活出那与众不同的道德的水平啊，你里头有耶稣啊，你里头有上帝的恩典啊，在你的里头啊，你要拒绝他，要持守圣洁啊，持守圣洁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环境越来越不好，好，我们就会有的时候放弃一些道德的标准，觉得我持守也是白持守，上帝都不给我公平。你要记住，越是在环境低沉、人生低谷的时候，你越发要持守那个高而又高的那一个道德标准。所以你记得正气歌，记不记得文天祥的正气歌？正气歌说什么？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对不对？中间有一句话说：“时穷节乃见。”记不记得？时穷节乃见。当一个人的哈环境里头都已经一塌糊涂了，然后呢，你才会看见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品德。所以说板荡失忠贞呢，时穷节乃见。一个人就是在什么情况里都很糟糕的时候，看出这个人的品德来，看出这个人的品德来，什么都没有了，看出你的品德来，啊，看出你的品德来。你有这个品德，你有这些的品德，不是因为你什么都好，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但是你仍然能够活得出来。好，你仍然能够活得出来。你记不记得路德记的故事？路德记是四世纪里头四世时代的故事。你记得四世纪最后一节提什么？最后一节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记不记得？这是四世纪。四世纪记了很多很悲惨的故事，最后是结束在最悲惨的故事，记不记得？四世纪结束在什么样子的故事里头？便雅悯支派里头有一个臣，记不记得？那个臣犯了淫乱，记不记得？侮辱了一个利未人的妾，一个利未人的妾，好，那么，我先忘了，那臣叫什么名字？看一下，先忘记了。多比亚，是多比亚，对不起，不是，先忘了他的名字，抱歉，怎么会忘记的呢？怎么可以忘记呢？我一定要看。哎呀，便雅悯支派，基比亚，对不起，基比亚，怎么是多比亚？基比亚。那么这个城里头犯了淫乱，那么犯了淫乱的时候，那么他不肯交出那个淫乱的那个犯罪的人来，那群人他不肯交出来，于是以色列人就把整个便雅悯支派消灭了，不但把基比亚消灭了，而且把整个便雅悯支派消灭了。所以你记得当扫罗为王的时候，扫罗会说我是以色列人最小的支派，为什么最小的支派？因为他这个支派里头犯了淫乱，被杀光了，剩下400个男人，记得这样，所以他说他是最小的支派。而且扫罗王是什么地方的人？是基比亚城的人啊！扫罗王是基比亚城的人，所以上帝选择一个最羞耻的城、最羞耻的人，让他们出来做王，这是有道理的啊！上帝是有道理，这里不多讲啊，这里不多讲。那么四世纪就结束在基比亚这个非常污秽、肮脏、败坏的故事，在眼泪中结束的一个故事。但是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路德记的故事。所以路德记第一章就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士师秉政的时候，
你记住路德基就发生在这样悲惨黑暗污秽肮脏的时候，这里头出现了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一个路德的女子啊，这个叫路德的女子，摩押人，就不是以色列人，是摩押人。摩押人是以色列人非常瞧不起的人，第四代都不可以进入这个这不是进入圣殿里头来的，不可以的，是非常被咒诅的一群人。这样的一个女子，她比以色列人还像以色列人，比犹太人还像犹太人。她爱自己的婆婆，孝顺自己的婆婆，照顾自己的婆婆，自己变成寡妇，婆婆是寡妇，跟着婆婆一起回到以色列人中间。你记住，那以色列人是非常瞧不起外邦人的，以色列人那种民族优越感是极其强极其强的，他们看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的。这样的情况里头呢，回到他们的中间来照顾她的婆婆，就是这么美丽的一个故事。你看见这么美丽的一个故事，所以后边就发展出来有波阿斯出现，然后路德成为一个很蒙福的女子，路德变成大卫王的曾祖母。你看到没有，一个被咒诅的人变成大卫王的曾祖母。哇，这些故事里想起来就觉得很感动，想起来就觉得很好，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你看到这一个在黑暗时代的中间却活出一个高道德标准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路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代里头道德水准是越来越差吧，越来越不好吧，到哪里去找道德？到哪里去找这群还活得出道德水准的人来？就在神的家里头。 Amen Amen。 男人女人通通一样，以前只有男人受引诱，现在女人也会受引诱。以前只有男人会抛家弃子，现在我发现有女人会抛夫弃子。我这是叫人不可思议，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觉得女人最不能够丢开的就是小孩嘛，对不对？现在有女人是可以把小孩丢掉的，你知道吗？可以把小孩丢掉，你会觉得一肚子火，你觉得这什么女人呐？啊，哦，这真是，这什么女人呐？连母狗都不会丢掉小狗，听得懂我说的吗？听不懂啊？母狗生了小狗，你要去惹它试试看，它跟你拼命，你知不知道？它跟你拼命，居然有妈妈丢掉小孩，这什么妈妈？这简直哦，禽兽不如哎！我真的要骂他禽兽。当然，男人也是一样，哦，那男人也是一样。不可以这个样子的，不可以这样子的，你要照顾自己的家的，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来的。所以你知道男人一定是 promise keeper， 一起说我们是 promise keeper。 什么叫做 promise keeper？ 就是守住你的约定，守住你的约定。在结婚的时候你怎么样告诉你老婆的？你记住啊，那个约定定下来就是一生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婚姻是一男一女，所以我们绝对反对同性恋的婚姻。对不起啊，我们接纳同性恋，我们爱他们，不给他们贴标签，但我们绝对不接纳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听懂我说的吗？绝对不能接纳。你如果接纳这个，告诉我将来他们收养的小孩叫谁爸爸叫谁妈妈？听不懂啊？两个男的收养的小孩，由这个小孩叫哪一个人是爸爸，叫哪一个人是妈妈？两个女的收养的小孩叫谁是妈妈叫谁是爸爸？这种价值观念的混淆，乱七八糟，胡说八道，还以为这个叫做进步城市，胡说八道，可恶到底。我真的告诉你，这是可恶到底的事情，这是可恶到底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的婚姻是一男一女，而且告诉我们的婚姻是一生一世。一起说，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你知道吗？婚姻呢，哈，决定娶了她就是娶了她，没有后悔的余地。听懂我说的，没什么好后悔的。娶了她，嫁了她，就是再也不后悔，就是一辈子，哦，一辈子爱她，一辈子服侍她，不管她的身体怎么样，我都是一辈子照顾她；不管她的好坏，我都是一辈子照顾她；不管怎么样，我都一辈子跟她在一起。这个叫做一生一世，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就这么简单，四个一。很容易，我们的婚姻呢，哈，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你就是爱他爱到底，哦，他再不好，我还是爱他，爱他是你在婚前已经决定爱他了，婚后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爱他，婚后没有其他的选择，永远爱他，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永远爱你，爱你一辈子 ，Honey， 我爱你一辈子。那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你要持守你应有的道德嘛。持守你应有的道德嘛。啊，有一个人他曾经做宣教师做了20年，在中国吧，后来回到哥伦比亚做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结果呢，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正是他的人生最黄金最好的时候，就他发现他的妻子得了老人痴呆，阿姆海兹病的哈，就是得了老人痴呆，老人失忆， 走来走去哦，每天就从家里走到办公室来说 Honey 不知道你在哪里，原来你在这里，然后又走回家，然后又再走过来 Honey 不知道你在哪里，原来你在这里。他发现他妻子得了老人痴呆，有一天他在帮他的妻子脚上面有水泡，帮他妻子刺破他的水泡，妻子会痛的那样子，这他痛的那个反应，他突然间里头就被提醒，他就决定要辞掉大学校长的工作，专门照顾他的妻子。别人就跟他讲说，你现在正好是事业顶峰的时候，你的妻子应当送到哪里，送到那种 nursing house 里头去吗，找人照顾就好了嘛，找个护士啊，找专业的人照顾，你干嘛要辞掉工作来照顾他。他说不，他因为30年前40年前当他很年轻的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答应他，我在上帝面前答应他，不管他是健康或是疾病，我都永远爱他，我都永远照顾他。现在是我履行我的 promise 的时候，40年前我的 promise， 现在是我履行的时候。他辞掉校长，专门照顾他的妻子，好像人生就这样子没有意义了。不，他持守他的诺言。我告诉你，今天会这样持守诺言的人太少了，你同意我说的吗？今天会这样持守诺言的人简直少到无以复加，简直可恶到极点，找不到这样子的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种人，这种人已经是稀有动物，你知不知道？这种人已经是稀有动物。前几年台湾有个新闻提到有一个荣总的大夫，彰化还是哪边的荣民医院的一个大夫，这个荣民医院的一个大夫，他的妻子得了乳房的肿瘤，他不告诉他的妻子，告诉他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一直拖一直拖，原来他自己在外面有外遇，就等着自己的老婆死掉，听懂我说的吗？拖到最后这个老婆才发现，原来他老早知道，故意不给他治疗，然后才离婚。哎，今天告诉我，这个人很有学问，这个人很有学问，这个人很有地位，这个人很有医学的常识，在社会中很有地位的人，但是这个人表现出来的却是这样，这个人表现出来是可恶到极点的，你知不知道？是坏到极点，是坏到极点。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位老人家，他结婚的时候，你知道台湾有些老兵啊，结婚的时候常常是娶来就是智障，你知道吗？台湾有些老兵是这样，他根本就是，对不起，很难听的，就是一个这个家里头的人，也只是说家里有个智障的女儿，就找一个人，你就去帮我照顾吧，好，然后他就娶了她30年，生了2个小孩，那智障他还是会生孩子，而且生出来还可以是健康的正常的孩子，生了2个孩子。有一天呢，他是住在一个违章建筑的里头，有一天我骑摩托车经过他家边上，就发现马路上躺了一个人，半夜里头，赶紧差点撞到，停下来一看，就是这个老人家的太太躺在那个地方，在外边纳凉啊，睡在外头马路上，你知道吗？我就把他扶起来送回家去，然后我就跟这个老人家讲，我说某某伯伯，我说你年纪大了，已经不能照顾他了，我说我们帮助你找个地方来安养好不好，把你的太太送去照顾好不好。你说这个老人家哭了，这个老人家70多岁哭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他就是养一条狗跟了我几十年，我也舍不得，何况他是我的妻子。他说这话，我的脸就红了，我就觉得我真是糟糕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告诉我，这个医生跟这个老人家比起来，到底谁比较尊荣？告诉我，你不回答我，谁比较尊荣？那个医生算什么东西？我真的告诉你，那算什么？求上帝帮助我们，你一定要记住，人生越发在低谷的中间，所谓石穷节乃见，所谓的板荡是忠贞，所谓的路遥知马力，你都要在这个地方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里头，你要活出基督徒与众不同的道德，基督徒与众不同的生活，你就在这个地方看得出来。你要有这样子与众不同的人，就看见上帝在后边怎么样来恩待你。越发在低层活出你的诚实，越发在低层低谷的中间活出你的道德，越发在低谷的中间活出你的善良，活出你的圣洁。第二个，在人生低谷中间，他活出阳光的态度，一起说，活出阳光的态度。再说一遍，活出阳光的态度。你 你看他被卖为奴隶的时候，他在波提法的家里头表现好得不得了，所以波提法到一个地步把全家交给他，代表一件事情，他在他家里头忠心不忠心。他没有说我不公平，天天自爱自怜，天天在那里哭泣，天天在那里伤痛，天天在那里想说上帝为什么不救我，他没有做这个。他在波提法家里头，他把地扫得干干净净，把窗子擦得干干净净，好把这个该交代他的事情做得好好的，做得一尘不染，让这个主人都满意得不得了。主人怎么样，把全家交给他。他说的圣经中讲，他说把全家交给我，除了你以外，就是老婆他的女主人以外，其他通通交给他了，通通交给他了。你看见那是什么，他在做奴隶的时候是做一个阳光的奴隶，你懂我的意思，他做奴隶的时候不是做一个哭哭啼啼的奴隶。然后到了监所，关在囚，做囚犯，关在牢里头，牢头把整个监牢交给他，代表他在监牢里头忠诚不忠诚，可靠不可靠。他没有在牢里头造反，虽然说他很冤枉，被关在牢里头很冤枉，他没有造反，他非常忠诚的在那个地方。这说这是一个阳光啊，这是一个阳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在挫败的时候你要选择正确的态度，一个人在艰难在低谷中间的时候你要选择一个阳光的态度，怎么样去面对你现在有的挫败，怎么样去面对你现在有的情况，不怨天尤人，不怨天尤人，不偷鸡摸狗，你也不要在那边背后去骂你的老板，你要做一个越发的快乐健康认真努力热情的生活。你要记住哈，健康热情的活出你的生活来。你可能老板很冤枉你，不要理他，他冤枉是一回事，我仍然热情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好，原老板很不公平，不理他，他不公平是他的事，如果我今天做他的伙计，我仍然把这些事情做到最好，我不公平我也把它做到最好，好，我也把它做到最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态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而且呢，你越发在挫败中间，你要用阳光来面对这一个机会，是你让你来充实你自己的一个机会。我教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他被关在牢里头关了三年，你知道他这三年在牢里头做什么，你知道，背了一本英文圣经啊，不，背了一本英文字典，了不起吧，一本英文字典，远东出版社出的远东英汉词典，他一个人把它背了三年，反正在牢里没事他就天天背，他的英文好得不得了，他英文好得不得了，因为背了英文字典嘛，把例句啊什么通通都背来了，不是背单字啊，他连例句啊语词啊通通背了，整本远东英汉词典三年的时间把它背下来，这个牢做得不错，这个牢做得不错。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人关在牢里就写了天路客，记不记得，这个叫本人约翰，对不对，这个人叫做本人约翰，关在牢里头他写了天路客，而写了一本最好的书叫做天路客，最畅销的书，除了圣经以外最畅销的书。有个人被老板辞退了以后，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很冤枉啊，很懊恼啊，在那里骂人啊，在那里生气啊，没有，他想辞退了是不是，我干脆自己做老板，于是他就开了一个很大的 supermarket， 那个 supermarket 叫做沃尔玛，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很大的 supermarket， 那个就叫做沃尔玛。这就为挫败难道不是你的转捩点吗？挫败难道不是你的机会吗？挫败如果你用阳光的态度去面对它的时候，挫败不是另外一个点顶峰的开始吗？不是另外一个顶峰的开始吗？问题就在于你在挫败中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在挫败中你要选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达人，对不起啊，我用日本话讲叫达人，一起说要做一个达人，不回答，一起说做一个达人，再说一遍，再说一次，什么叫做做一个达人，就做一个 professional 的人嘛，在这一行里头做一个最好的人嘛。我们教会里头有一个年轻的小孩在帮我们做音控，做了两个月以后就跟我辞职，他说牧师我不要做了，
他说我不想做音控，如何如何。我就问这个年轻的小孩，我说孩子能不能告诉我，在你生命中间有什么专长，有什么东西让别人觉得非要你不可，你是不可取代的人，有没有？就他很诚实的告诉他说，牧师，没有，我没有什么样子的专长是别人非要用我不可。我说那为什么不现在把这个工作做好？我说如果我是你，我会让我自己成为低阶的专长，做一个最好的低阶。我说在教会中间，我找小组长，我可以找200个，但我找低阶找不到一个。你听得懂我说的吗？我说我可以找小组长，我可以找到200个，但我找到一个好的低阶我找不到，做一个好的音控的找不到。我说你不但是管音控，还管我们教会的摄影，我们教会的摄影是很专业的。我说你管我们教会的摄影？他说我不懂摄影。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里头那几个专门在带摄影的 team 的，都是全台湾最 top 的 cameraman， 你知道吗？他们一个月上班只上班5天，薪水一个月20万，你就知道他有多 cam 多专业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他上班5天，但他的薪水可以拿到20万。我说如果我是你，我会用3年的时间拜师学艺，好好的跟他学，让我成为一个顶尖的 cameraman。 他听了我的话，他说牧师，我知道了。我说如果我是你，我抓住自己，抓住这个机会，让我变成一个达人。挫败正好是让你变成达人的时候，在挫败中你要选择快乐与祝福。很多人在挫败中是叹气，是忧伤，是难过，是哀思，是什么？是天天活在恐惧这个伤痛的中间。不对，你在挫败的中间要选择快乐，在挫败中间选择得胜。你看哈巴谷书写到了最后，他说什么呢？他说葡萄树不结果，无花果树不发旺，圈里怎么样？没有了牛羊。他说我要怎么样？后面他说我要怎么样？大声一点。他不是说我去一头撞死，用今天的话讲，这不是要去一头撞死吗？你看股票套牢了，套牢了啊、哦！房子被人家拍卖了啊、哦！然后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家徒四壁了，这个不是要一头撞死吗？没有，他说我要欢喜快乐，我要因救我的神，因耶和华在那里欢乐。啊，我要因耶和华在那里欢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那是一个态度。可能你也面对老板要炒你鱿鱼，对不对？哈利路亚，大声唱歌。老板炒我鱿鱼是他的损失，哈利路亚，不是我的损失。撕掉我这一个 employee 是他的损失。有一天他会发现，他后悔的不得了，辞掉了我。Amen。那选择歌唱啊。你知道是保罗在牢里头的时候，他选择什么呢？跟希拉一起唱歌，唱到监牢震动，唱到锁链断开，唱到这个腓比的监狱里头的狱卒都信了耶稣，然后教会就在这个狱卒的家里头就开始被建立起来了。看到没有？你在牢里头选择什么很重要，你在低谷中间选择什么很重要，很重要。你要每天选择用一个快乐与祝福，一个阳光的态度去面对所有一切的挫折。所以在我们教会里头，我们贴了很大的像大的那种海报 post 的，不只是一个，我们都是吊在我们的屋顶上。我说 Be a sunny church， 要做一个阳光的教会，告诉我的会众Be a sunny person， 要做一个阳光的人。我说什么是阳光的人？三个甜，脸甜心甜口甜，一起说三个甜。来，我说脸要甜，你知道脸怎么甜呢？像我这种长得很丑的人，脸一定要特别甜。好，
已经够丑了，脸已经够丑了，如果你还不甜一点，不没有露出微笑来哈，你简直是谁还要理你哦。所以像我们这种长得很畸形的人，脸一定要很甜，要常常要有微笑，告诉边上的人要有微笑。哎，走到哪里都是笑嘻嘻的，我告诉你，走到哪里笑嘻嘻的你都受欢迎，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啊，你如果是一个会笑的人，一定受欢迎，特别我们男人，那我们男人都不太会笑，我们觉得笑了以后就太轻浮，所以我们被训练的都是不会笑的。你一定要会笑，不要害怕去笑。举一个不好的例子，不好的例子啊，但是真的是这样。你看小狗跟小猫不一样，比较受人欢迎，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中文说摇尾乞怜，这个合在一起就不好了哈。我没有叫你摇尾乞怜，但是你会发现狗之所以讨人喜欢，就是因为它会怎么样？它会摇尾巴，它摇着尾巴向你过来，你就想抱它，你就想拥抱它。好，我是非常喜欢狗的人，我看到每一只狗我都会把它抱在怀里头，很大很大的，什么黄金猎犬啊，什么这是什么牧羊犬啊，哈，哇，我都是把它抱在怀里头，快乐的不得了。哎，可是因为它会摇着尾巴，所以你会抱它。如果它一过来，你还会抱它吗？你一定不会，你得离它远一点，你得离它远一点。脸要甜，口要甜，口里头说话要甜，要说甜蜜蜜的话，口里头要说鼓励人的话，口里头要说欣赏人的话，口里头要说祝福的话，要给人带来盼望的话。圣经所以让人觉得那样美丽，就圣经中间充满着盼望，生命中间给你的话语都是充满着盼望。像我们传道人讲道，要讲什么道？就给人带来盼望的道。很多传道人就这么简单的，他都不知道。很多人传道人讲道都是一直在讲，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他说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本来就觉得自己已经浑身是罪了，来到教会里头你就一直讲你是个罪人，这个大罪人，这个该死的罪人，该下地狱的罪人，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我告诉你，他错，本来就已经抬不起头来了，来到教会里头的时候更抬不起头来了。我不是说不要讲罪人，你听到我前面我已经讲要持守那个道德的高标准，我没有讲说不要，我只是告诉你信息里头给人带来什么，就给人带来盼望，那就是阳光的话，对吧？那就给人带来盼望嘛。你如果是个常常会鼓励人的人，你看别人多喜欢你。那我就觉得我很幸运的，在一个教会里头，我的弟兄姐妹很会鼓励我，我的弟兄姐妹非常会鼓励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十多个人，我们在那里开荒，有位长辈，这位长辈每次听我讲到都一直在那里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祷告完了以后，讲完道以后就跑来告诉我，茂松，今天你讲的哪一句话真好，茂松，今天你讲的哪一节经文讲的真好。你晓得吗？我那时候讲道讲得很烂了，现在稍微有一点点进步。我刚刚开始讲的那个道是很青涩的道，你知不知道？但这个长辈就每一次来告诉我说：“牧师，你讲得真好，你知道？”所以每次讲完道，我就站在那边等他来鼓励我，你晓得吗？哎呀，我真的很幸运，你知不知道？每个礼拜就等他来鼓励我，等他来鼓励我，等他来鼓励我，我真的很幸运。我们教会里很多人都是很会鼓励的，有个小孩子每次聚会完了就跑到前面来抱着我说，牧师你好帅哦。你们为什么笑？不同意他说的吗？啊，要不然就说牧师你好漂亮哦。每一次说的话都不一样，你知不知道？还会说牧师你的脸红得好美丽哦。一小女孩啊，三岁啊，一直这样抱着我讲到了七八岁啊。后来她离开我们教会，他们搬到国外去了。哦，每一次都这么讲的时候，边上也是一堆人都在那里笑，然后她就拉着她妈妈说，妈妈你们为什么笑？我觉得牧师真的很帅啊。我告诉你，这个有属天的眼光，他有上帝的眼光，所以看得出来我的帅，别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他看得出来。可是你好，你知道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成长，而且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学习彼此给彼此有掌声。告诉我重要不重要？夫妻之间有掌声重要不重要？重要啊。亲子之间有掌声重要不重要？重要啊。好， 你有掌声的时候人就会进步。我告诉你，帮助一个人进步从来不是一直告诉他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堆的不好，而是他越不好越跟他讲，他明明老婆做菜做的不好是告诉他你做的好好吃哦告诉他你做的好好吃，我告诉你下次有更好吃的，相信不相信？哦，下次会有更好吃的。有一个厨子，一个国王有个厨子很会做烤鸭，那么每一次国王请客这个厨子都做烤鸭。有一次啊，这个厨子又做烤鸭，但是这国王发现怎么是一条腿了，另外一只鸭子腿不见，然后第二次呢又发现又只有一条腿，第三次还是只有一条腿，他忍不住了就把这个厨子讲说，另外一条腿是不是你吃掉了，为什么每次都只剩一条？他报告国王陛下，现在鸭子都只有一条腿。他说你骗人了，鸭子都只有一条腿。他不相信，我带你去看。他就把他带到后花园池子里头，中午的时候那鸭子都在睡觉，所以另外一条腿都收起来都在那里睡觉。国王他说你看现在鸭子都只有一条腿，国王说你骗人，然后就噼啪了就拍拍手拍拍手，那鸭子都被吓醒了，吓醒的时候都飞起来，另外一条腿都出来了嘛。国王说你看见这不是两条腿吗？他说对呀、啊、有拍掌就有两条腿，没拍掌就一条腿你知道吗？在教会中间你要练习这种阳光的态度， Amen。 你要这种很会给人鼓励，在家庭中间也是一样嘛。有一个老婆、啊、在这美国这个 ranch 里头啊，有一个女主人她、啊、做饭了、啊、做了20年，结果每一天晚上的时候大家回来吃饭都是她做饭，家里还有很多的工人啊，好那些什么全部都一起来，十几二十个人很辛苦的做。有一天呢、啊、这些人都回来吃饭，结果发现呢、啊、这个女主人端上来的是一大盘的稻草。这男主人说，哎妈咪啊，怎么回事？为什么给我们吃稻草？我们又不是牛，干嘛给我们吃稻草？这女主人就说，20年了我喂牛喂稻草，喂你们喂饭，我喂牛的时候牛没有说话，喂你们你们也不说话，我怎么知道你们喜欢吃的跟牛吃的不一样我怎么知道你喜欢吃的跟牛吃的是不一样吗？回去给老婆一点掌声，免得她端一盘稻草给你吃啊，第三个心要甜呐、啊，脸甜口甜，如果心不甜，这很可怕，这很可怕啊、哦！这个都是独裁者，就脸甜口甜，心不甜，心不甜的话，好像杀人的时候。就对你笑一笑，然后说推出去斩了心要甜，基督徒不仅是脸甜口甜，只有脸甜口甜，这是百货公司售货员，对不对？百货公司售货员脸甜口甜心不甜， no no no， 我们从心里头开始甜起来。所以你要记住，要做三甜的基督徒，一起说，要做三甜的基督徒。你看，这个就是选择一个态度，你懂我的意思？当你一甜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回来的是什么？通通是甜的，对不对？你回来的通通是甜的。当你是苦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通通是苦的。不相信，回去骂你老婆看，看你老婆怎么样对你。你对你老婆凶凶看，然后看你老婆会说，你凶完以后，你老婆说，老公我好爱你哦，再对我凶一点好不好？没有这种老婆吧？绝对不会的吧，绝对不会的吧。所以你如果期盼你的老婆爱你，告诉你对你老婆甜一点，告诉你的老婆说 Sweetheart You are my sunshine 对着他唱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hine is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哈哈哈哈。所以你的态度，你注意，约瑟跟他的哥哥们不同，他在所有这些环境之中都选择了一个对的态度，选择了一个祝福的态度，选择了一个信心的态度。亚伯拉罕选择改名字，叫做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约拿丹与大卫立约，他选择与大卫立约。你记住哦， 他知道大卫将来要取代他做国王，他不是在那里防堵大卫，他选择说让你做王。你记住，他选择让你做王，我喜欢你做王，只请你做一件事情，做王的时候别忘了我，做王的时候不要忘了我的家，不要忘了我的儿女。大卫自己不能够盖圣殿，他选择一件事情，为他的儿子储存材料。我不能盖没关系，为我的儿女储存，为我的儿子，为所罗门储存材料，有一天他来盖圣殿，成功不必在我嘛，成功不必在我嘛。你看这什么，这就是一个态度的选择。要新加坡独立的时候，你知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好，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本来是一个国家，后来在1965年的时候吧，他们就脱离马来西亚，然后自己独立。当他独立的时候，你知道新加坡一个小城，大家都说你活不下去。当时李光耀就把他内阁部长全部召集说，我们怎么样让新加坡变成一个强壮又有影响力的国家，大家说没有希望，我们连水都得喝马来西亚的，你知道吗？他没有希望的嘛，他我们唯一多的什么，就是阳光，其他什么都没有，太阳比别人多，其他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李光耀说了一句话，这个就够了，把上帝给我们的发挥到极致，我只有太阳，我就让这个太阳让我发挥到极致。所以你知道新加坡变成全世界最了不起的观光大国，一个小城市啊，那一年到他的国家里头上千万的人口啊，上千万的人就靠他们赚钱了。他说1965年大家都认为他活不下去，但他认为他可以，因为这是一个态度不一样。我常去韩国哈，有一次，这是去年吧，他们带我到了他们的这个南北韩交界的地方。好，南北韩交界的地方不是一般人所参观的那个地方，让我去了我很感动。因为你在20多年前我去韩国的时候，凡是往北边去的道路，往北边去的道路都很小，不但很小，而且呢隔一段时间，隔一段路程，你就看到足了土蹄，足了土蹄，在田里头足土蹄，然后在马路的上头呢，你就会看到过一个像城门洞一样的地方，特别修起来的。好，马路的就是土蹄过来以后，到马路那边让你要过啊，你马路要经穿过土蹄啊。那过去的时候，那个土蹄上头是什么呢？不是，马路上头是什么呢？用水泥修起来，像桥一样，在上面堆了很多的石头。你知道在做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北韩如果过来有土蹄，坦克车就开不过来，走马路。马路过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有上边很多石头，用火药一炸，石头就下来了，就堵住，让坦克车不能过来，懂我的意思？那个时候他们很怕北韩要过来，但我告诉你，现在你去看他们的一号路，快速高速路修得好漂亮，八线道直接修到了边境，你知道修到边境要过临近河，修到边境，他的铁路电气化的铁路直接修到了边境，然后那边有个车站，对不起，忘了那个车站的名字哈，那个韩国名字我忘记了，好漂亮，那个车站非常现代化的车站，一辆火车都还没有开过来，因为还没有通嘛，懂我的意思，还没有通嘛。但是呢，他在那个墙上写了好大的一个海报，写着说什么，他这不是从南边来的最后一站，这是往北边去的第一站。It's not the station. It's not the last station from the south, but it's the first station to the north. 他用英文这么写着，在我看到那个时候，感动得不得了。我就跟师傅聊，我说赶紧照张相，我说这个地方一定要照下来。那这代表着什么？他里头充满着盼望。那现在他的马路修的是好漂亮，好美丽。他期盼着南北要统一，他期盼着有一天韩国要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前他怕他打下来，现在是他期盼往北边去。哈利路亚。你要记住，在你人生的低谷不是你人生的终极，是另外一个高峰的开始。 It's not the last station for your life, but it's a new beginning for your life, for your future.在人生低谷中紧紧地抓住上帝。约瑟没有一生的遭遇那些艰难丢掉上帝，没有， 到了见了法老王的时候，法老王把自己的梦讲给他听，约瑟告诉他上帝可以解梦。约瑟没有说我可以，他没有丢掉上帝，他没有说上帝丢掉我十多年我就丢掉他，他紧紧地抓住上帝。十多年他的遭遇是一路往下滑，一路往下滑，但是在滑的中间他居然抓着上帝，抓着上帝，抓着上帝。在人生低谷里头紧紧抓住上帝可以帮助你从低谷中出来。记住，在他人生低谷里头，比方好像看不见上帝，但请你告诉我上帝在不在他边上，在不在？当他被哥哥卖掉的时候上帝在不在？只是他会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哥哥把我卖掉上帝 不阻止。当他被波提法的老婆陷害的时候告诉我上帝在不在？在。当他在牢里头帮九正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善长一起在那里解梦的时候上帝在不在？在。九正到了法老王那边把他忘记的时候告诉我上帝在不在？每个人都忘记他，但上帝没有忘记他，他知道，他紧紧地抓住。弟兄们，你是不是紧紧地抓住上帝？你抓人，人会让你失望；你抓钞票，钞票不可靠的，唯独紧紧抓住上帝。我在帕劳的时候，我在帕劳服侍的时候，有一天服侍完了，最后一天，这个他们就带我出去，知道帕劳很漂亮的小岛哈。对了对了，阿扁这次就是要去帕劳，阿扁就是要去帕劳，帛琉了，帛琉哈。阿扁就是要去爬劳，那个岛真的很小，就是一群珊瑚礁的一样的小岛，它真的很漂亮，非常漂亮的小岛。当地的同工就带我去看一个在坐船出去到外海去看一下，结果就到了一个很小的小岛，差不多就是个房子这么大，一个沙洲，一个沙洲在海里头啊，这么一个沙洲，然后就看到一颗椰子，一颗椰子在海岸边，在沙滩上。生了一些根抓在那个沙土上，然后长出来了一点枝叶，我就看着他在那里发呆。上帝就对我说，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椰子漂流了多远？我说我不知道。看那个椰子啊，外边都是满了风霜，都已经枯干了，你知道吗？一定是漂流了很久很久。那椰子是可以漂流2000公里、3000公里，顺着洋流这么漂啊哈。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漂流了好久。他说这颗椰子是一直在寻找落脚之处，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落脚之处，终于在这个地方伸出了它的根，抓住了这个泥土，终于在这个地方长出了一点点的枝叶。上帝说，上帝告诉我说，他说孩子，你知不知道它可以继续长下去，可以变成一棵大椰子树，不但变成一棵椰子树，这整个小岛可以变成一片的椰林，它继续的成长，这小岛可以变成一片的椰林。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也是在漂流啊，你从国内漂流到这里，你从台湾漂流到这里，从东南亚漂流到这里，你从外州漂流到这里。伸出你信心的手抓住上帝，伸出你信心的手抓住上帝，抓住上帝的话语，抓住上帝的应许，紧紧地抓住他，生个根在这个地方。你唯独抓住了上帝，生了根，有一天你才可以变成一棵大的椰子树。如果你继续的漂流，你永远不会变成一棵椰子树。你这椰子壳已经都老了，椰子壳都已经满了风霜了，满了皱纹了，不再是青绿的了，是枯黄一片的了，所有的美丽都已经没有了，剩下不过是一个枯枯干干没有人要的椰子了。这个时候如果不伸出根来，凭出信心的手去抓住上帝的恩典，你继续在海洋里头漂流吗？要漂流到哪里去？你要漂流到哪里去？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走上祭坛，把你一个人就埋下来，让上帝的生命从你里头出来，变成一棵大的椰子树，变成一棵与众不同的椰子树。不但变成椰子树，让你变成一片的椰林吧，让你变成一片的椰林吧。所有的树林，所有一些的神木，都是从一颗小种子开始的，所有的大树巨木都是从一颗小种子开始的。就像芥菜种一样，它只不过是一粒小小的种子，但长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变成一棵大树。 一样一样，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头可能只是一粒小种子，如果你让它能够生出根来，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紧紧地抓住上帝，冒出芽来，慢慢地长，三年五年十年，有一天你要变成一棵巨木，有一天你要变成一片的树林，有一天你要变成一片的树林，不要再做一个漂流的叶子，不要做一个漂流的叶子，漂流的叶子永远只是一颗没有人要的叶子，伸出了根，抓住了泥土，就变成一棵叶子树，有一天要变成一片的椰林。祝福你要成为有一个反败为胜的人生，祝福你让你的生命成为与众不同的生命，祝福你让天上的福、地上的福、生产的福、乳养的福统统是你的。我们请低头，我们祷告。耶稣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祝福祷告，他们的教会叫新希望教会，巴不得他们每个人的生命是充满着希望的生命，从挫败的中间选择阳光的态度，从挫败的中间选择信心的态度，从挫败的中间选择紧紧地抓住上帝。亲爱的耶稣啊，每一个挫败都要变成祝福，每一个挫败都要变成恩典，每一个挫败都要变成他们生命中的冠冕。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听你仆人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